欢迎收听教育路上，我是雾。这个礼拜体重就卡住了，应该不能说卡住，因为我刚看一下我的体重记录，比上个礼拜就是以今天一样是礼拜六情况，跟上个礼拜六比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少到1公斤。就是我现在体重已经不像之前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下降的速度非常快，这时候这个礼拜大概就1公斤而已。因为我现在的每天的习惯应该讲说，我早餐吃的少。中午会吃得饱，吃得好，晚餐吃得少。就中午这餐，其实我会比较放纵自己，应该说比较放纵自己是一到五都还好，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像昨天我们就出去的时候，我中午就想说，我想吃个肯德基。昨天是吃肯德基，然后我昨天晚上是吃一个鸡肉稀饭。但是我知道晚上吃稀饭不好，但是昨天的材料就是那一些，我就可以煮个鸡肉稀饭给小朋友吃。然后昨天晚上吃完之后，我其实吃完以后。因为吃稀饭真的很饿，所以在晚上跑步的时候，我就吃了坚果，跟偷偷又吃了一块那个肯德基炸鸡的边边的血血，因为那个真的太诱人，我肚子饿想吃，可我还是忍住，就只有吃这样一个边边的血血而已。就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说死定了，体重应该是增加，好险跟昨天一样维持住了。这就我现在给我自己的习惯，我知道有些地方其实还是要避免，但是我觉得减肥减到很不开心，其实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就跟晶晶讲说，我会得了厌食症，因为有些以前我觉得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变得不好吃了。可后来其实发现没有，只是我在吃的时候可能会心里多一点的罪恶感，或者我在吃的时候我会觉得应该要少吃一点，所以。我现在吃的东西确实没有比以前多了，会适时的节制住，但有些东西我觉得。应该自己的个性关系，有时候会觉得本来就不应该吃东西，会觉得我是不应该浪费，又多吃就觉得肚子比较撑。以前都觉得奇怪，有人买便当就是为什么会跟他说饭减半或者饭给我一半，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些店的饭真的很多。像我如果现在去买，我应该跟他讲说饭也减半，因为我最近开始买，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有的给我的饭真的很多，因为我不吃完丢掉也可惜。那我宁可就跟他少要点，我少吃一点，所以我现在变成这样。就我自己现在能做的运动，就是晚上在做跑步机，每天跑大概45分钟。因为我现在后来想想，我运动停滞的时候，我之前好像有看到有人说，其实你有些固定运动做习惯之后，会有顽固的脂肪，就是你的体重就很难再下降下去。所以我在想，接下来在家里还能做什么运动？跳绳吗？还是去做滚轮，还是做浮力挺身？大家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讲一下？但是我现在应该比较偏向可能找跳绳，可跳绳我就觉得好像跟跑步很像。去做滚轮，我觉得应该要做，因为我觉得自从我这样专职教以后，我发现我其实就是很多运动做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我觉得做不了，就是有时候我去那种单杠把自己撑起来那种，就是两根杠子在旁边把自己撑起来，我发现我已经撑不太起来。我不知道是因为体重太重，还是因为都没有去训练，我的肌肉都流失掉了。这就我接下来慢慢改变，因为我觉得做我们这行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是付出了其他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身体照顾还是真的很重要。好了，这是题外话，聊聊我们现在来聊聊交易上是这一拜，其实交易上我有很多自己的反思跟检讨，来先讲讲。第一个是我觉得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礼拜经理有找我出去那一天，我在做一件事情，就在空大雅的股票期货。我在空大雅股票期货，因为那时候他看好了，就在空它。我先不讲说我怎么看啊，我就在空大雅股票期货。我记得我空到40几口，43还是45，43还是45，确切数字我不记得了。但空完它以后，我就觉得它这样现行价，不是现行，反正我空完它之后，我就在跌停价。挂了回补，我在跌停价挂回补。可是后来要出门的时候，我想说要出门了，我就把我这些空的口数全部出掉。但是可怕的一件事，我忘了把回补的出掉，我就挂了43还45口的回补单在底下。然后挂了回补单在底下的时候，我就出去之后，然后到我台中的家那边，到台中家以后，我就看，奇怪了，为什么会有成交讯息跳出来？我看到脸都要绿掉了。我进来成交了23口，立刻把剩下口数全部取消掉，就剩下还没有成交口数全部取消掉。然后那天后来就锁住跌停了，锁住跌停了。我就在想说，干戏呀、啊！对不起，我看不讲话。我就想说戏呀、啊，明天这样算一算，二十三口是46张股票，46张股票的市值大概就是我算5万好。那天我记得是一口一张要5600， 56块，一张要56,然后我就算一下5万就好。我想说啊，这大概有200多万。然后我想说，是啊，明天一跌停，我大概明天持续跌停的话，我大概要赔20几万吧。可是这就自己犯的低能的失误，我就认了。就隔天超狗日的，隔天开高，立刻全部出掉。真的有时候自己真的不能给笑，不是给笑，就是这种事情，你真。再出门，你应该把自己的口述啊确认清楚。我以前都很圈圈圈圈圈圈，可是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有确认到这个，应该不知道我下到画面挡住还是怎样，我竟然没有确认到我挂在最底下那一个，真的不应该，真的不应该。好了，还有第二件事就是美股跟台股上，我先讲讲台股好。台股我现在持股已经出清到只剩下台积电。我一直以来都说台积电其实我最最重要持股，上礼拜还有2档持股，这礼拜只剩下1档台积电而已。为什么会持有台积电呢？上礼拜我其实已经讲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因为地震关系我把股票出清了，但是不是地震，是战争的关系我把股票出清了。到后来我确定这个战争是没有的事情以后，我就慢慢把台积电接回来。但接回来价格一定没有比出清的价格好，但是差没有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安心了。我后来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在礼拜一、礼拜二跟礼拜四把这些股票买回来的，就慢慢买回来。但我买回来股票变得更多。我说台积电买回来股票变得更多，最主要因为我把我那另外一个股票出清掉，我就把钱买回来台积电。为什么会买回来台积电？最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台积电我本来就看好了，而且最近资本支出，美国很多大厂的资本支出又增加。资本支出增加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 AI 的应用。但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资本支出增加以后，对谁最有利？AI 支出不用讲第二句话，一定辉达赚最多。但是辉达晶片全部都交给谁？目前来看，台积电收益也是非常大。台湾其他小厂的小股票那些飙得非常高的，其实我也不想去碰它，我也不敢去碰它，因为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高档震荡，每天上下杀来杀去，300点、200点、300点、200点、200点、300点、500点这样跑来跑去。如果买在那种小股票的话，真的非常的恐怖。如果你这好死不死一直跌停跌停跌停锁住的时候，你资本会很多跑掉。现在对我来说，台积电价格算是非常便宜，那一天直接杀下来杀到这样，我真的杀到便宜。然后礼拜五的时候回到多少呢？我们看一下哦，礼拜五的时候直接回到782块了，就是很杀得很快。但是因为这个杀是，就是我觉得一次加速赶底，反而让我在很低的价格又把台积电可以买回来，所以这样买回来以后，更多股票其实赚的比之前还多了。其实就有点因祸得福，因为有些事情，当初我只是想一想，我当初应该做一个减码动作，不应该做一个全数出清的动作。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在每一次的交易碰到它以后，才知道我们接下来应该慢慢的怎么做。可是这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我这样反而捡到更多便宜的股票，算幸运，算幸运。这我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些交易检讨，然后。后来美股的持股我有做一个调整，我原本在上周剩下股票就是我有提到我剩下美光、辉达、特斯拉，然后这些我真的觉得特斯拉真的可以这么幸福吗？因为那时候我不是说烂还有更烂，烂还有更烂，那时候财报出来也很烂，他烂了之后竟然可以大喷特喷，因为他其实给人家未来越来越多的梦想。像自驾的计程啊，不是自驾计程车，就反正就自驾的计程车，跟机器人，跟接下来的订阅收入，其实给了很多人梦想。因为其实最重要之后就是现金流。他如果现在我觉得收月费制，讲一件很实在话，叫你一次花10万买，跟一个月花1000，慢慢的剥你一层皮，剥你一层皮，大部分人愿意接受的就是每个月被剥一层皮，因为不用一次付出那么多钱，也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是只要有这种想法，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去订阅一些东西，你觉得它没有什么，但是长久下来，它其实是一笔非常大钱。所以未来特斯拉会有很庞大的现金流，就是这个会让它一直可以去做很多事情，跟未来它的梦想，这我相信，这我自己相信的。所以我就买特斯拉，而且那些财报后来这样喷上来之后，我把美光出清了，而且资本支出，其他那些很多大科技公司资本支出。增加收最大受益者就是辉达，我就把这个出清的股票买在辉达跟特斯拉上面。结果那天我又做一件事情，就想，诶，奇怪了， 我就很给笑了，想试试看这件事情。我就在特斯拉上面又加码了，就是总资金，我现在总资金大概开了1.2倍杠杆。我这样说想说试试看，因为像我们台湾如果要融资啊、融券什么有的没有的，或当冲，你都要签一堆有的没有的文件。但是我发现美国的，因为我没有试过，从来不知道美国的竟然不用签那些文件，还是说我当初在开户都签完了，我在买。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就故意多买一些，然后现在我杠杆开到1.2倍了，诶，竟然可以买。然后买完之后，特斯拉现在就是一路的涨，一路的涨，一路的涨。原本我特斯拉是赔钱的，我现在特斯拉竟然赚钱了，超神奇的。辉达也因为这样，我那时候看完资本支出，昨天在礼拜五晚上涨了50几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昨天涨了50几块。很多事情其实就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对或是错，因为这些。科技公司，美国这些公司，提高资本出处就要运用在 AI 上。AI 上最大受益者就会打，因为我当下想到，就是这么多的资本支出增加以后，到底受益者会是谁？我相信很多小的公司会受益，像我们的台湾的代工厂、代装厂这些，其实都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可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它并不是吃到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最主要，现在的波动又大，我宁可去买。如果在波动它真的跌下来了，我还抱得住了股票，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持有。现在变成，人家说交易应该要分散，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做到最后，其实太分散好像也不适合我。你有看到我的交易股票从很，也不能说很多，之前最多也就持有台股，最多也就持有5、6档，到后来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台积电的波动虽然不大，但是确实让我抱得很安稳。但是，所以今年它其实算是一个蛮飙的股票，而且我未来也会一直看好它。其实它一直涨上去，应该不是特殊，不是特别难的问题。而且，它今年你可以记得一件事：其他的大公司资本支出增加，辉达下单量一定会变大。台积电的财报预估，我觉得一定会高于他的预估了，因为他当初的预估应该没有设想到这些公司的资本支出会增加这么多，所以这就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看法，到最后会不会实现，会不会达成，未来才知道。然后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在这里讲，反正我这里讲，你们就注意台积电上千元之后。交易市场会整个变得很不一样。去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应该只会在这讲，我不会再讲了。或者我会在之后再分享或课程上面才会再提这件事情。不然这件事情我不再提了，因为这个市场因为这件事的变动，其实会有非常大有利可图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台积电上千元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啦，这次的聊聊就到这里了。喜欢我也可以跟我聊聊天，在留言上面留言，事情跟我讨论。今天聊到这里哦，谢谢大家，拜拜。